关于偶益大师说，就身心喜悦，虽真心念佛，亦能生气。反过来说，没有身心喜悦，虽然一心不乱，念佛念的一心不乱，也不能往生。就是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说身心七愿念佛，虽三心也能往生，而心愿不正确的人，虽一心不乱也不得往生呢。这段俗话是为了妙解一般以此弥陀圣号为入定的助力，而不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说的。因为明朝末年时，很多禅宗学者常常的借这个持名的方法，就是以念阿弥陀佛的名字为入定的手段，而不是想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偶益大师有任念念佛共振，念到风吹不入雨打不实的地步，但无信愿绝不能往生的实话。我们说在三心念佛上，观上这个叫信得真、愿得切，那个字方能往生，而不是单单说三心念佛就能往生，这里面就大有文章了。所以不能够轻易划过。那么关于如何方为性的真，又如何方为愿的切呢？为了增强束缚力的缘故，就我们引了很多大祖师关于真心切愿的解释，所以我们已经引过一些这个关于真性的解释，下面我们再接下来再解释这个真性。我们念佛之心由慧入定，照而常寂，是性本有之福，因定发慧，寂而常照，是性本有之法，定慧双融，即照不二，是性本有之身。那讲了三个：性福、性法、性身。又说，性者，非单性西方之庄严佛土，就算是发性心了，必须同时生性，自性即是弥陀，本可一样成佛，人皆可以为尧舜，一切众生皆可成佛，只是迷雾之敌。西方一正庄严之佛土是自净土，我之自性清净是迷净土，心遍一切处，皆是西方。十方与西方不异，不是单单的心受苦苦，而西方乐，说和极乐是的确有，就算心。这上面 在性的解释有这样的深情。再看看这些古德们怎么解释这个，把愿愿呢，有正性之要切愿嘛，啊，要切切实实的愿呢。他们说，第一要与一切始终，再注意，要与一切始终，不是某一个时候这样，其他的时候亦不这样，更不是不如意的时候是这样，患难的时候也那样，要一切始终都是始终如意的，要因而受苦，正是烦恼之苦，心莫极乐，菩提之乐，你求往生。是要法曰：遵照佛祖所传净土法门，勇猛精修，净土其言，使身心清泰，先生极乐。那重要，这叫先生极乐，就是不是等死下来的生啊。是要你自成无上觉，圆满菩提，供养诸佛，是要发广大心，普度众生，众生皆不空，自不成佛，是要随有所着，若善若恶，善者回向求生净土，恶者忏悔愿生净土，忏悔的罪障啊，发愿生净土，这样根无二字。又说念佛之心，有的一心不乱，有注解，就这个一心不乱呢，不可作意追求，求得繁缘了。所以只要我们一心的念佛，一心放下，不去追求，放下妄想，妄心息处，自然得到一心不乱。就是一心不乱呢，这四位净愿，不胜西方，自不休息，这位常愿，成无上觉，广度众生，是为大愿等等的。如是法心，方得名真性其愿。诸位同志，请问我们古句如上的性和愿，娑婆世界的淫士男女七彩子路，一切名誉地位等等，还会摆在心上盘算不休而放不下吗？这一切空花水一般的境界和因缘，既放得下，又有什么妄想萦绕于怀而不休呢？更有什么空花水一般的事物忽乱我们人的心呢？既无妄想胡乱，那么念佛时就会如上文像莲师大师所说的，如亲对弥陀，恭敬至诚，恳切之不暇了，还会有什么妄念的乱动呢？这不是不起一心而自得一心了吗？所以藕益大师说，性的真，愿的起，虽散心念佛，亦必往生。我们还要注意这个虽字，就是说古真，性的真，愿的起，念佛 如就头髯一样，就头上火烧起来，这样子就不怕你不一心。当这个时候要你定到妄想也不可得，所以下个衰子。复次，这也是与下面无幸运者的相对说法，所以下个衰子。所以我们千万不能错会，一个我们叫懒懒散散的马马虎虎的和你念念西方弥陀心里想想娑婆的财神妻子儿女，就可以轻而易举的随行所有的往生西方。还有这个衰子，这衰三性念佛，这个衰子它是突出这个幸运的重要性，就是我们古人有身心七愿，我们就不怕用功不利了，就不怕用功不一心，所以下个衰子。所以我们不能会出了偶业大师的正义。另外关于这个身心七愿念佛，心多散乱呢，有人就是下品下生，这是行人的习障深重。现在虽具身心七愿，而妄想习气一时不能净除，就是说贪念世间的说妄想虽已断除了，而维系的习气妄念仍时时来侵犯。古代所谓风停浪游泳，泥险念犹轻，这妄念虽所维系，但于佛外有念，不得不为之散心。虽说散心以维系故，念来即绝而不颠倒攀缘，所以只要将佛念一提，望你当下效应，富贵清净。这种随来随照随照随效的功夫，慧凤禅师为之妄念若起，度不随之，终有终因，亦不能系。因为业障不能系之故，所以能够发愿往生。相反的，假是贪念娑婆，妄念颠倒，贪念不懈的人，也想圆寂往生，那是恐怕是白日做梦。关于这个三性念佛，是吧？很多人呢，就是怕用功，啊，想完全依靠阿弥陀佛的力量，就他们都是说三性念佛就能成就了。但是我们说，一开始的时候当然是不能一心，总是三心，但是我们不怕，只要我们念佛共生，一天一天的追加上去，我们的三心慢慢慢慢的会变成一心。所以用不着怕，还是要以身心七愿就先到，那么我们真正是信得真运得起，就不怕我们不用功去，不怕我们不努力用功。我们真能努力用功，也不怕这个散心不变成一心。再说这个幸运行这三个字是西方中最最要紧的，其实其他宗派也离不开幸运行三个字。假使我们只有幸运而不行，或者 行虽行而不裸逆。那么怎么能够表示你是身心的契约呢？因为你不行吗？所以信愿是先到，而行才能圆满这个信愿，圆成这个信愿，达到信愿的目的。行能够包含信愿在内，不行虽有信愿也无从表示，也无从圆满你这个心和愿，因为你不能成功嘛，怎么能够表示你有这个信愿呢？所以我们说信愿不能受行，光有信愿不行不算，而行能够受信愿，你真去做了就表示你真有信愿在里面。所以我们对于这个问题啊，白衣答复一下，就是我们要明白，我们修福不是完全靠福，不是求福，要靠自己，要求自己，时的这个一切所想，一切心法都是空话岁月不可得。那么所以叫做是诸法空相，一切法都不可得，一切放下实得这个法都是因缘生，都无自性，进而说这个法都是真空妙有，都是自性的显现。那么透过这个舌相而即本心，这样子来用功就如初了。所以我们在用功的时候，果然是在这个要紧的东西，就是能透过舌相而明见自性，那么我们就得自在了。假使因为邪气深重，一下子力量还不够，就是迷上是悟到了，事实上碰到境界的时候心还会动，但是这也不要害怕，我们只要认识得透，晓得这些事物都不可得。假使最近还有幸生，我们格快赶快地灵眼一觉就把它扫荡掉了。我们今天这样做，明天这样做，天天如此做，日积月累，功夫增长，就由勉强而自然。所以楞严经里说，离俗顿悟，世俗渐修。所以这个离和世啊，我们把它粘合起来，只要我们认得深，见得透，所以我们就在世上能够做你用功。假如我们还有疑惑，对于这个真理还肯不定，识不透，见不清，对于事物凡是念性，凡是着相，那么我们就要仔细了，要很好的用功，或者念佛啊，或者参禅啊，或者修密啊，把我们的妄心打死，那么才有入舍处。所以做功夫啊，要有自知之明啊。所以第一，要识得一切事物都是心的显现，所以见事物 就是戒心能够不动摇是最好，就真正戒心。假如你意识明白了，最近的时候心还动摇，也都害怕，不要疑惑这个真理，以为是有错误，是知道这个过去的习气重，只要在世上多锻炼，时时磨练，把这习气消光，到最后也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假如见不透，心不正，那还要持续的，不然磨满汉佛性，莽莽荡荡倒样货，所以要弄清楚。所以我们果真能够皆一切实相，都晓得这个心的显现都是见性而不着相，那么这个性是不生不灭的，是吧？既然不生不灭，有什么垢净呢？有什么增减呢？所以经文上说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假如我们着相啊而不尽性，那你就和他割裂了，认为是这个相是有生灭，有垢净，有增减，所以是有垢净，有增减，有生灭的。正是我们着相，那是偏激之性啊，这种凡夫的执着，着相了哦。我们假如透过相尽性，就真正明白。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啊！所以下面我们再继续看经文。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这一切本来仍是上面的话，佛的意思啊，就诚恐法会中的诸弟子以及我们未来的诸弟子人未了了，还不清爽，还不明白，就在下面再来发明说，你们执着了一切相，就有一切相了；不执着一切相，就没有一切相。所以说，因是自古，在妙有真空中，自无色受想行识无蕴的存在。然后再以此五蕴总法向下明明白白地解释一切诸法当体尽属空无所有，凡夫推论不但实凡。他的目的呢，就是要叫我们除掉一切妄想执着。所以佛真慈悲，凡夫推论不显慈悲。这句文字又是写了上面诸法空相这句话而再加深论，就是说五蕴是诸法之母，要是诸法空相，这空中就是指诸法空相之中，当然是没有无蕴了。这个无蕴总法不是体而是用，其中呢凡夫法、三乘圣人法、菩萨法、佛法都源于此。这下面呢就在次第三明啊， 再看经文，吾言而必舍身矣，吾舍身相为出法，吾眼界乃至吾意识界。这段文为空凡夫的十八戒法，就是说诸法空相，没有生灭构建真体，这是空中啊，也没有五蕴，就诸法空相之中啊，没中法而起无，这个十八界起法当然也随之而无了。一切众生，众生的是这个，就是看这个十八界的实有，不晓得这也是真空之相。这个经文呢是由空中无舍一句承贯而下的，上面你就说这空中之空不是凡夫所见的玩虚空，不是外道所知的断迷空，也不是小僧所观的依法真空和菩萨所证的依法真空，而是指无法结果的妙有真空。这个妙有真空非佛所独有，而凡夫也同样的具足。对于这个十八界呢，不起分别，当下就是妙有真空了。所以我们就是用功，不是一定要有小中大乘，而一级一级的升上去修证。假使我们能够体悟诸法空相，就变成佛了。所以我们修行只要知道诀窍，不是怎么凡夫到小乘，小乘到大乘，什么一切的乘，晓得一切根本没有，都是自性显现，不住相，随缘起妙用，就自在成佛了。所谓小乘圣人不解大根性的凡夫，意思就是这样。换句话说，我们生虽是凡夫，当然我们有善根立志的，是随时可以接受佛法。可是我们的大多数人呢，都是迷糊执着而困在这个言而必舍身矣，舍身相为出法，和这个根尘相对是身的眼舍耳舍鼻舍得时生时意识 这个三昧十八教里面，所以不能改念去佛，被他困住了，就变凡夫了。这个六根呢，是眼耳鼻舌身意；六尘呢，色身香味触法。有了这个根对尘出生的作用，就起的这个六识啊，也就是我们上面所讲的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这十八界分别之意呢，凡夫是靠他阴谋生机，那么用他七具饮食都被这个十八界都缠住了，都困牢了。所以不是眼见识，耳闻声，所以不是耳闻声呢，就是鼻嗅香；不是鼻嗅香呢，就是舌尝味；不是舌尝味呢，就是身觉触；不是身觉触呢，就是意识法，就是意识分别，触景分情。都是这个六识所起的作用，所以他都在时时刻刻处处妄加分别，把这个六尘都视为实有，不晓得一切都是空相所现。空相就是妙有真空，就是法性所现。假如我们能明白到这些本来都不可得，都是我们自性现象，那么我们这就一悟到底，就成佛。一迷呢，认为这个根尘识为实有，那么就永即成门。其实六识是依根尘而有，人一旦一口气不来了，瞑目了，那么一切六根呢就失掉作用了。这个六识哪里能在法师取经呢？你难取六尘而分别好歹呢？根尘之体，即是空相。这个六识更乎所有呢。所以经文里面说：“无眼界来自无意识界。”因为这眼界和意识界就是六识啊，根也不能起作用了啊。这个六识就不能发识，所以他就不能够取经难取六尘，所以说这个六识根本是没有。乃至这句话是超六之词，也是把这个六识啊，都一个一个说出来了。假如一个一个说出来嘛，就是说无眼界、无耳识界、无鼻识界、无舌识界、无身识界、无意识界，十八界相与界性分明，各有各样，其实百川分流，总归一脉。假如能够了然，有就是无自意，这法法也是真空实相，当下必成佛道。 古来凡夫先人子十八家为师友，以知自己本性，尽早莫若。譬如我们手一触物，就感到痛痒酸麻，这个觉性啊，就根据它而转了。舌头一尝了味道，就变得酸甜苦辣。肠心呢，来从此而迷了。粘液见舌，那么就分光影明暗。见性呢，就随之而昧了，就昏昧了。而一闻声啊，那么就辨别音响美恶，闻性啊一高潮，随时的跟声音跑过去啊。有时嘛，这座一生啊，很难离弃这个。神是没有明，没有明白本性的人，本性之人。我们人一间观看呢，万家灯火的时候，辉煌灿烂的，这是明相，是光明。假如是灯火一起熄掉之后，大地啊，灭黑了，那么这就是暗象。这个明和暗呢，是有生灭的。这无生灭的呢，乃是我们人的见性。因为这个见性啊，不见明相，见性暗相；不见暗相，就见明相。所以知道人间的性永恒存在。假如说人一善守死掉了，就信心就灭了，还有人斗地就受苦吗？那么明白这个道理，哪一个肯将这个信心这么一个大好的宝贝不知珍惜而重金铸剑呢？所以人的大患呢，就患在铸剑上用功。言见相因为此相所构建而牢不可拔。这能见是谁呢？这轰然不觉。因为眼根根本不能见物，而能见的呢，只是性。当然能够彻悟这个能见的性，而此这见的性呢，本体是空。当下便可明显见真，所以凡圣之彼，全在见到自己本性与否。见性是这样子啊，其余的闻心、嗅心、尝心、觉心、思心，亦莫不如此。楞严经说，一根即三业，六根成解脱，就是这样子说。我们这个六根呢，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六根啊，本来是可以通用的，因为它本是一经命，
分为六合。本来没有见，就是眼睛虽然能看也能听，耳朵虽然能听也能看，因为都是这个性的作用。而现在有见，就是这个性性说，无眼见来自无意识见，是见。我们的性啊，就是这个见是见处，就是这个心的眼根，眼根呢是来照了，在这个上面只能起看的作用，而不能听。假如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不着相，不起分别，那么恢复我们本性的功能，它又能够六根互用。所以现在有一些得意功能的人，他的耳朵能够看，眼睛能够听，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入手修学的时候，切切不要往外观看，而随明和暗的两相去转换，要做回光返照，回顾反观自己的见性。假如能够这样做，就可以悟道了。因为我们晓得，我们看不是眼，不是眼根能看吗？就假如我们一口气不来，眼睛还在，它不能看的吗？所以这看呢，不是眼根，而是性的作用。明白是性的作用，就是悟道。那么我们修佛明白这个道理，就应下手修持，修以自用，自用就是行，修而不行等于没有学。世尊在过去悟证期间早已经成佛了，后来为普度众生，自现凡夫身为净饭王太子，19岁出家，学山苦恨6年，30岁在菩提树下夜读明经悟道，成道之日是12月初8，仰观东方一大明镜出现，静心与星光一定出动，就了知自己见性无量无边而无远不到，当下就开悟而证佛道了。并且说记着一切众生乃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不能证得，这就是自证见智本性的明证。凡夫因昧之本性，是六尘隐隐所捉弄的，是妄想执着而不能证道。上面叙述了18件是六根、六尘、六识的合称。假如分别细说，费时太多，而且不听的人容易混淆。所以现在呢，仅就眼根再做一个归纳的战术，而立其余。眼根有浮尘根和生理根之比，眼呢就是我们现在的眼睛，就是浮尘根， 身一生呢，又分别为见分与相分，如眼睛能够见物，这个能见呢，就是身一生的见分。见分呢，是见的一份子，有见性，有见性。就是我们人一眼看东西，看到没有呢？谁有对象？这个山河大地，光影明暗，长短方圆，青黄赤白，就为所看的对象。由此一见呢，就迷着这个对象为实有，因为你被迷着就受苦，那么这个受苦呢，就根据这样子而来了。所以佛法最具实相。假如明白这个道理，这法法俱明，而一切大圣经义也因人而解了。我们往往听人家问你见着没有，这个就是惯用语，就见这个一有圣意，因为它可以反映凡夫的根性，一见便着，你见着没有就一见便着，所以一见即别做了，就是生死根本哦。你山河大地的一切形象皆有生灭，这凡夫一炷香，这自觉性是随之而转，必然逃生死的。我们上面常常用镜和影子做比喻，镜子一经制成就能照一切物，从而山河大地的一切形象也随此净光而显其影了。凡夫毛病就在知影为实有，而对净光本身竟然了无所知，哪里知道影子瞬间消失，全属生灭的，而净光本身方是深藏不遇。凡夫则影子为我，而不知另有为我所用的净光存在。这禅宗有中早常对命，相近不相识这么句话，这就是指凡夫对言之见性并不相识之位。你一天天都在看，还不晓得看的什么东西，能看的是什么东西，就是看的所看东西，不知道所能看的性。所以说中草常对命，相见不相识。比如只认识影子而不认识净光一样，其实刀光一时，人生虽然长寿到一百岁，也不过是转眼见世。仙界竟是长寿，对死也没方法逃避，生死眼根虽能进入，死后的效用尽失。 所以常住不生灭的唯有这个信心。这个信心呢是具缘根，随着它呢就莫不能失。这个信心啊就培育是净观，仅就其出造念利用而言，其实为无形无相，无作无有，一切有形有相，有作有为的东西，心也去化去。见性如此，其余文就常觉知本性，同属如此。总而言之，我们人万万不能执着名有实有，倘然能明了金光事物，则妄念顿除，即可解脱。一个是眼根的认识，而可以推知其余的。六根、六尘、六识，这十八界都是影子，都是生命无常，不生不灭的维持净观，就是即闻就常觉知六种性，六种性就是一性，从而使一切并为影。那么这个性就是光啊。那么我们也说了，性子不离影，影子不离性，因为不离之故，所以性是影，影就是性，所以影就是光，光就是影。影从何来呢？从光而来，光又何显呢？由影而显。所以这样说，影性不相离。这总结，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无眼识界，来自无意识界。这个一界呢？而眼无空，都是从上面照进无因皆空意义。